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在中欧双方关于新疆问题的互相制裁行动之后啊，欧洲议会做出了决定暂停欧中投资协议的审议，这一下子好嘛？习近平去年高调促成这份协议的政治威信呢，受到伤害，这不成为党内笑话了吗？而且中共对抗美国的第二套方案就是拉欧盟来打美国，这个重大战略布局设想也破产了。你想，这个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协议啊，所谓叫充满了重大利益让步，外交部新华社说充满了含金量的这份欧中投资协议，欧洲都舍得放弃了，说明什么？中共历来打的这个经济牌、市场牌失去了往日的诱惑，中共不得不启用第三套方案，对外对内新一波的布局。对外就是联合第三种力量，也就是中俄、中朝以及伊朗等传统反美力量。我们看到中共22号开始连续数天负责对外联络的党的系统的中联部，然后战狼团队这边的外交部长啊，都在展开系列的外事活动。这些国家虽然跟中共呼应啊，很快啊一起举反旗，但是呢也有问题。首先，它就是反过来会让国际社会看得更加清楚中共反文明、反传统、反国际社会的本色。那你以后再想洗白白，甚至说习近平哪天放弃极左路线或者自己下台了，那中共的任何继承者想要继续在国际贸易、国际组织上参与上啊，以这个西方这里啊获得巨大的好处，没门啊。其次呢，是在实际操作上，你想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干嘛那么紧的就跟着你要合作呀？啊，甚至还有那些已经偃旗息鼓的恐怖主义组织，实际上他们本身都很困难，都在遭受国际社会的制裁。中共拉上他们结盟做买卖，那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干股啊，他不会拿钱的，反而还要伸手跟你要钱。中共就要担当这些国家要解决的实际的经济问题，这就为目前中共经历了川普政府连续贸易、科技制裁和当下国内经济重大衰退、改革开放红利消失，怎么捉襟见肘的统一这么一个大的局面上呢？啊，这个雪上加霜了。所以在这种大局之下，我们可以留意到，就是中共啊迅速做出了一些姿态上的调整，来减缓国际压力，或者为下一步国际上强化对中共制裁啊这个反击啊，哎，为这个趋势呢他来做一些准备。那么这是对外。对内呢，哎，就包括目前的声势浩大的中国民间的抵制洋货的运动了。啊，你要问说不对啊，抵制洋货不是会增加中外摩擦吗？不会的，朋友们，这些所谓的民间活动啊，完全受到中共的精心组织、小心翼翼的控制温度、控制方向，是这么一种民族主义运动，让你打谁就打谁，不让你打谁，你想主动的爱国呀，我跟你还在抓你呢。哎，这仅仅是什么？就是表面看来强硬的对外姿态，反而是中共的缓兵之计。我们今天重点就说说这个啊，就说这个所谓民间运动之前呢，抵制运动之前，我们先说说中共和他的习核心有怎样的真正的动态。了解了这个动态，你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场抵制运动和这场抵制运动会走向哪里。你看，中美紧张也好，中欧紧张也好，它都是全面竞争的一个局面，但是最大的共同的受力点，换句话说，如果说双方要动真格的，真打起来了，最大的可能就哪儿？南海与台湾。由于台湾和南海呢，是中共核潜艇啊突破第一岛链的关键，也是控制全球近1/3的贸易来往和原油运输的要道，所以是中国、美国、欧盟共同利害所在。以往呢，这个习近平啊去福建呢，到这等于是对台前线嘛，到这个省份去考察，都会去当地的驻扎的部队，这个都成为这个惯例了。这一次呢，习近平下福建，官方一反常态，没有提到习近平考察东部战区对台作战第一线部队73集团军，不说。习近平反过来还说了一个让大家很惊讶的话，是什么？说要对台湾呢，要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啊，融就是融合嘛，通是什么？通就是双方经贸关系畅通，哎，然后什么是会呢？会就是指会台政策，哎，给台湾有好处， 情呢，就是打感情牌嘛，啊，两家又是中国人了，一家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这就很有意思，对不对？同一天呢，中共国防部的发言人任国强在记者会上对这个叫六年内侵犯台湾这个说法进行了所谓的辟谣。那么这个辟谣不仅是针对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报告，他声称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威胁非常严重，是这么一种表述。这也是啊，中共第一次啊，正式的从军队方面来否认任何民间的武统喧嚣，是不是？我六年内都不会打仗啊，是这个意思，等于是给民族主义思潮喊了一个暂停，以后啊，你们别对台湾进行所谓武统的攻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中共考虑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其中对华政策，关键就是其中对台湾政策的不确定性，他考虑到这一点上。如果中共现在用力过猛，你想现在美国政治生态是什么？共和党、民主两党啊，罕见在对待中共问题上特别的强硬，而且这个强硬是一致性的。对待台湾问题上，政策一旦进入了实质操作，就覆水难收了。你看这个台湾保证法什么时候推出的？就是在川普和拜登政府这个过渡时期国会通过的。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法实际上在马英九时期啊，这叫做什么？叫台美全球合作架构，那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啊，安全了、反恐了、科技合作了。但是马英九时期呢，当时呢两头，一头是对大陆倾斜，另外一头美国方面是奥巴马时期。啊，所以呢，这个框架呢，在马英九时期呢，反而是在他时期成立的，却运作不得当；在蔡英文手中呢，却开始灵活执行起来了。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和契机是什么？就是四方峰会结束了。那么好，台美合作就很容易让这个四方峰会的主要方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加入这个台美合作框架。也就是说啊，现在的这个现行的台湾保证法案，延续了川普时期鲜明的支援台湾的务实政策。如果中共继续加强对台威胁，中共的那种疯狂的民间高涨的对台湾的那种敌意，你想想，那都是打嘴仗，打口炮，是务虚的啊！天天喊武统，他得什么实惠？什么实惠都没有。但是你瞅台湾这边全是实惠，你像你促使拜登政府，即便是拜登政府都会改变。他原来是什么叫做其他政策上，只要是川普的他就反，只要是川普他就反，是这么一个政治姿态。他可能会改变这种政治姿态，反而坚持川普的对华强硬，坚持对川普对台湾的实际的支持，然后再让四方峰会各方再加入对台湾的合作，那台湾是越来越实惠嘛，中共越来越虚，政治上越来越难堪。所以在美国政府换届之际啊，要软化身段啊，对待台湾问题上，这是重要的观察点啊。为什么呢？刚才说了啊，咱们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台湾的事？因为对台湾的态度是外界判断中共内外政策走向的重要指标，因为这是最容易打起来的地方嘛。在最容易打起来的地方，它不硬，它软了，意味着什么？它必须在国际社会强大反击力量前面，整体要采取观望和不得不软化的身段。那么这一轮国际社会的强大反击，主要围绕着新疆的种族灭绝的指控。中共呢，说实话呀，在前一段时没有把新疆问题太放在眼里的，一直到啊今年这个1月19号，还差一天啊，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指称说，中国在新疆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这一招太狠了，因为你到了拜登政府，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修正，那么好，拜登就必须按照这个定性，种族灭绝这个定性继续执行相关的行政措施的。那我们想，民主党叫人权至上，他打的是这个旗号多一些啊，跟中共一谈就是人权问题。然后这次拜登也明确表达的这个态度嘛，说我当美国总统，我们就得说这个事儿。那新疆问题是超越了很多民主党可以跟中共谈判的范畴了，天气加气候我可以跟你谈，对吧？贸易可以跟你谈，新疆问题就不好谈了，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拜登要不接这个接力棒，民主党的人权旗帜就竖不起来啊。所以说， 蓬佩奥这一招是很狠的啊。事实上布林肯国务卿上任之后很快就接棒了嘛，不得不接棒，对不对？那么拜登的外交当中呢，联系盟友本身就是拜登是外交事委员会这个参议院外交事委员会一直当头，所以呢他这是他的一个外交优势，哎，这个找朋友给大家找共同点很多。于是欧洲盟友也很快就接受了中共新疆问题上这个种族灭绝的这个定性。这一下子中共才真的慌了。所以为什么欧盟一制裁当天中共就能够反制裁呢？他马上做这个反击方案，很重视这个事儿，做准备了。为什么中共现在真正慌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根据国际公约对这个种族灭绝的犯罪，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了。国际社会所采取的行动是有明确定义的。200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10周年之后啊，联合国是确认了包括几种有效的叫做防治和制止种族灭绝的行动。第一就是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你想要派这维和部队到新疆，中共能允许，面子上受得了吗？第二个是成立国内国际法庭，在法律上制裁这些种族灭绝的这个参与者，那是谁啊？那不就是中共的高官吗？他受得了吗？第三，包括军事行动，啊，要迅速的制止种族灭绝行动。那你想，中共慌不慌？这个是国际公约，美国和欧盟采取的制裁啊，可以说呀，只是所有行动的初步，是一个警告信号。现在只是制裁你有关的人员和一些机构，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跟你谈法庭、维和部队，甚至是军事行动呢？当年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不就是被定义为种族灭绝，后来遭到了北约的联合轰炸，最终是被捕，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吗？所以说这个新疆的事件迅速的发酵升温呢，是中共非常害怕的。你都是一个这个犯罪集团了，你还有什么执政合法性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你每个成员都可能因为参与相关的犯罪活动遭受全球制裁，那捞的钱财可就划水了。那你以为你的钱就是赃款了吗？你还能要吗？别人也不收了，美国瑞士你哪儿都去不了，去了都得给你没收了。所以慌了啊！身兼中共中央这个新疆工作组组长的汪洋啊，3月15号到17号就已经到了新疆去调研。然后呢，这个中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是19号抵达了新疆考察，先后是到乌鲁木齐啊、吐鲁番和生产建设兵团啊。那么配合外交部和新华社的声明啊，什么所谓什么欢迎国际社会来新疆调查，你配合这个邀请，完全可以看出什么呢？中共不再像以往那样蛮横。有人说这是内政，你不得干扰啊，反对你干涉我们内政，他只是这么说。现在呢，不像那么蛮横，做一些缓冲之举，甚至像欢迎你们过来调查了。汪洋、赵克志之行完全可以视为什么啊？就是要在新疆啊进行全面的覆盖式的掩盖真相的行动。而且肯定要严控维吾尔族人员流动啊，防止所谓真实信息外泄嘛。咱们知道原来出来一些啊维吾尔族新疆的朋友啊，到国际社会上呢提供大量的有力的证据，是这个造成了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重视啊。如果你再出来几个的话，国际社会肯定会加码惩罚，说不定某一两个事件会成为重大的行动的导火索。啊，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这种表态啊和动向啊，对台湾、对新疆的表态和动向可以读出来，就是中共显然是在全面软化身段，来减缓压力，为下一步啊，包括不是在给这跟这些反人类盟友结盟嘛，是不是打时间差啊？那边要跟俄罗斯、朝鲜要谈出东西来，跟伊朗谈出东西来了，然后他才会下一步的在国际上的行动。那么这两天呢，突然所谓就爆发了民间抵制全球品牌服装的这么一轮啊，所谓叫爱国主义运动，哎，其实这就是这一轮国际制裁下中共的一个叫惯用伎俩。国际压力大了，他就要在国内进行一种释放啊。首先，这个所谓的民间抵制洋货的运动啊，有着浓厚的中共官方策划的痕迹 啊，压根就不是什么民间主动的发动的。你看24号共青团中央他一个官方微博发出号召说，新疆棉不吃这一套，目标直指 H&M 服装集团。但是我们其实注意到 H&M 拒绝新疆棉的声明早在一年前就发出了，为什么一年前你中共那时候不砸 H&M 的锅，还要让他继续吃中国的饭呢？啊，因为它是一家瑞典公司，啊，同样来自欧洲的，你像阿迪达斯，还有众多的英国呀、法国的这个全球品牌，为了让习近平好跟这个欧洲谈生意，于是全国人民都不许生气啊。那现在因为呢，欧盟加入美国制裁中共的这个行列了。中共发现反制裁之后又遭到更强烈的反弹，慌了，他也没有胆气也没有实力进行更全面的报复，于是什么，发动民间，让老百姓开始这一轮爱国表演。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又开始用煽动性语言嘛，一个说来自新疆的叫一尘不染的白棉花不得抹黑，这啊，很艺术性啊。另一个呢，华春莹就拿出了美国200年前了那黑奴手摘棉花的图片啊，对照一个新疆的这个机械化采棉的图片来讥讽西方。关于啊，你们这说那个这是大规模使用集中营的劳改人员采摘棉花啊，你们这个指控不对的。他针对这个指控出示这个图片。其实呢，关于新疆种族灭绝的这个指控才是关键，但是这个指控呢，中共并不愿意多提。你看，那这老百姓就知道了，在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了，这是个大事儿了。他呢就把这个矛盾呢给转到棉花上了。哎，其实就这个棉花也挺冤的，华春莹的表述也充满了谎言。咱们就不说他拿那个200年前美国黑奴采棉花来做比对。这我跟你说，这个都叫自取其辱。他拿出来，我看他的眼睛直眨，他都不好意思，你知道吧？那么新疆的棉花采摘到底是不是机械化呢？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述一下啊。新疆是我们国家三大棉花主产区之一，特别是近20年来吧，这个新疆的这个棉花产量和它的质量已经是在全世界都排在了前列了。这个采摘棉花是新疆的一大特色，每年一到棉花成熟的季节，大量雇佣的棉农从全国，可以基本上全国各地了啊，赶潮似的来到新疆，每年就9月20号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11月份啊，什么陕西的、安徽的、四川的、河南的，大量的棉农啊入疆，而政府还专门组织专列来运输棉农入疆。这个都已经是一个，就咱们说是很重大的中国社会劳动力的一个流动现象了。咱们知道每年一开春，就是春，就是过完年呢，这个大量的劳动力从内地向这个华东啊、华南流动，是吧？还有一些呢是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互相流动，而这个到新疆的棉农啊，数百万劳动力啊，也是个重大的流动现象。华春莹是故作不知啊。棉农其实啊，到新疆棉农非常苦的，就挣一点苦力钱，每天是采摘100公斤以上的棉花，满手扎的都是刺啊。华春莹图片说呢，新疆采棉机械化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呢？有，机械采摘的是什么？是普通的陆地棉啊，就跟内地、跟河南的这代种的棉花是一样的，那个呢不太值钱。在新疆啊，高级的是什么？长绒棉啊，那个长绒棉。这个或叫海岛棉啊，主要是什么？在南疆、东疆种植，他们是高级服装的原料。这个棉花必须依赖手工采摘，因为什么？它在同一块地上，就是同一棵株上啊，成熟期不同啊，这块花苞开开来了，棉花出来了。另外一个呢，还是花骨朵啊。机械化采摘的话，成熟的拿走了，没成熟的棉花果怎么办呢？就破坏掉了，对不对？这会造成很大的这个种植的损失。另外呢，用手采摘也可以保证棉花的纤维的质量。你机械上来扯破了啊，手采摘的话，这个长绒的这个纤维、长纤维依然保管的比较好。在这个2000年前啊，2000年前的这个棉农大规模入疆的场面很壮观。刚才说了，都会动火车的。此后呢，哎，因为大量的使用准军事人员和劳改人员， 因为他们成本更加低廉嘛，几乎不要钱嘛。这也是这个西方服装公司拒绝使用新疆棉花的主要原因，知道吧？这样子的话，很多棉农呢后来就不去新疆了。这个现象，棉农西迁的现象呢，就2000年之后啊就减少了很多，原因就在这儿。啊，其实说实话呢，你说西方的像 H&M 还有别的一些服装公司，它来抵制新疆棉，很少有西方公司敢于对抗中共的，他也无法拒绝市场的诱惑，他也没有必要去拒绝市场的诱惑，对吧？他为了挣钱嘛。但是什么呢？是服装行业有准入规定，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确定更好的棉花种植标准的国际机构叫做 BCI， 他们就决定了全球主要品牌这些服装公司的棉花供应链。你要没有他发的证书啊，你在国际范围内你就没有办法做交易。BCI 终止新疆作为供应链的关键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啊，在农场层面上不断增强了就是强迫劳动的风险。这样的话呢，整个经营环境是难以维持的。这是 BCI 的一对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吧。所以他作此以此来为这个标准呢，拒绝了新疆棉花的这个采用。其实呢，说实话，这就是国际组织起到的这个规范国际规则的作用。中共从加入 WTO 的第一天开始，就只想捞取实惠，从来不考虑应该遵守的规则。啊，中国人抵制洋货，你首先就看错了方向。啊，不是这些品牌和公司啊，他不想用新疆棉花，那长绒棉谁都想用，是不是？服装就做出来的高档啊，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共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用伤害自己的国内人权的方法获得价格竞争优势，结果遭到了国际制裁。这个政府不跟你说吧，是不是？这些个国际秩序要保护的，为什么呢？商业行为是要持久要稳定的，你弄个不法是商人在中间，就像中共的新疆一样，他用犯人用这个准军事人员，哎，他赚便宜了，这个经济能保障吗？不能啊，是不是？这其实是间接的保护了中国广大的民众的利益不受伤害。你想，不用不说别的，就说那数百万棉农，那每年的辛苦钱是不是他拿不着了？中共为了获得免费的劳动力，是不是会主动加强对新疆民众的迫害和抓捕？他抓劳动力啊，然后他借口你的新疆你恐怖分子，他把劳动力抓来给摘棉花去了。现在全国都在什么？深挖抵制新疆棉花的全球品牌，你来了一瞅，越挖越多。为什么呢？海外品牌为什么贵？为什么做得好啊？人家做事情规矩都要通过 BCI 来认证的。那你抵制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仅是说炫富时尚的机会没有了，到时候啊，真的是连件得体的衣服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看哈，中共这样把去年的 H&M 的事拿出来发酵，习近平说了，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啊，那现在正在发酵中的抵制洋服装的事件，就证明了正是中共，啊，拿人民当人质，拿市场做武器来威胁西方公司，啊，来反过来影响那些西方公司所在国的政策。但是刚才分析过了，这本来就是服装行业的一个商业运作模式，就有这么一个证书的制约放在那儿。你任何一个公司，你就是好，我愿意跟中共这个打交道，我都愿意多挣钱，他屈服于中共的威胁，那他也没有办法违背行业行规啊，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在全世界做生意了。对于中共来说，所以不但吓唬不了这些服装品牌，反而会什么？会逼着这些外资企业撤走工厂，撤走投资，撤走管理人员。阿迪达斯不是已经把主要生产移走到越南了吗？所以在新疆问题上啊，中共高调反制裁，伤害中欧投资协议啊，承担不了，政治上损失更大啊，让步。多年新疆问题上高调反恐的这个借口啊就已经被中国人民拿出来讥讽了，是不是？怎么办呢？又不能让老百姓老看的时候，为什么我新疆问题我不想跟你谈呢？因为国际上你认为是种族灭绝了， 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太多，只好拿出一个棉花来挑动老百姓来搞运动。问题是这个，你看你想啊，贸易战啊，美国大豆打掉了，豆腐没得吃了啊，澳洲龙虾打掉了，西餐厅也吃不着了，现在倒好了，老百姓的衣服都得打得一丝不挂了。哎，可是中共做的丑事就能隐瞒下去吗？纽约时报曝光中共党内泄露出来400多页文件，显示就是习近平本人主导了这场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习近平说要对他们绝不姑息，毫不留情。这次中共对欧盟的制裁人员当中啊，最重要的有一位就是揭开新疆种族灭绝黑幕的啊，一位德国的学者叫郑国恩啊，这是他的中国名啊。中国说啊，这个郑国恩呢造谣，凭空诬陷，凭空污蔑。而事实上呢，郑国恩呢所有关于新疆集中营的报告，全都来自于中共自己的集中营招标文件政府报告。所以你看这事儿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